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重新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个主日的清晨，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来敬拜，来称颂，来感谢主，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了何等大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生命的磐石，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都的重担都舍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时候能够在你里面得享安息。特别今年聂牧师他回国的旅程，他在那边做短宣的工作，求神你保守他的路途的平安，并给他恩赐能力为主来做见证。当他在国内向亲人朋友传福音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愿意看到你圣灵奇妙的工作，摧毁撒旦的权势，使人心归回，使他们能够相信基督。主啊，你施恩怜悯，主啊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衷心的感恩，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你的宝血也遮盖洁净我们，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智慧启示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我们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 Amen。 在以利亚先知那个时代，以色列这个国家面临严重的属灵的危机，人心败坏，道德沦亡，意乱邪教的思想渗入社会，毒害人的心灵，整个国家陷在罪恶之中。当时以色列东北面有强大的亚述国虎视眈眈，等候机会要吞灭以色列，而北面的亚兰人又常常侵犯边境，引发战争。就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，亚哈王在公元前869年他登基，他仍然保持着父亲暗里王的外交政策，继续与邻国的保持友好关系，并且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，而其中主要的对象是靠近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叫做西顿的国家。在那里的居民腓力基人，他们是以这个善于航海经商而闻名于世，西顿国商业发达，很富庶的地方，经济和军事的力量都凌驾在以色列之上。为了拉拢关系，兼顾两国之间的盟约，亚哈王的父亲就安排了亚哈迎娶西顿国的公主耶洗别，就因为这个婚姻种下了祸根，亚哈给以色列带来无穷的后患。现在耶洗别一旦成为王后之后，他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，不但引诱亚哈王去敬拜西顿国的假神巴利，并且拆毁了神的圣殿，拆毁了神的祭坛，大举杀害耶和华的先知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正处在非常黑暗的时代，就像黑夜的晚上乌云密布，狂风怒号，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。突然间看见闪电划过漆黑的天空，然后雷声大作，大地震动起来。同样的，以利亚的出现震撼了整个以色列王国，他带着神的权柄突然间在亚哈王面前出现，是为了责备以色列忘恩负义，离弃了爱他们拯救他们的主，而且敬拜偶像侍奉巴利异邦的神。因此神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这个国家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一不降怒，也不下雨。这位伟大的先知代表神向亚哈发出严厉的警告，要应验神在生命记11:16里面所说的话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了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的神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出，十天拜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。以利亚要亚哈王亲眼见到，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。以利亚的出现就像闪电，在黑暗中见到一线的曙光。耶和华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。以利亚的出现又像雷轰，显示神的愤怒，发出无比的威力。亚哈王猛然惊醒，趁他在思想惆怅的时候，以利亚先知已经在他面前消失无踪。在神的眼中，亚哈王的确是一位罪大恶极的君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王力更坏。首先，他效法先王耶罗波安所做的，阻止百姓去耶路撒冷献祭，反而命令他们去拜金牛犊，对他们说，这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除此之外，亚哈王在王后耶洗别的怂恿之下，在撒玛利亚大兴土木，建造巴利庙，带领老百姓去敬拜侍奉巴利，然后又在各处为巴利建造祭坛，向巴利烧香。他们相信巴利是太阳神，是掌管一切生物繁殖生长的神，如果得罪了巴利，他会降下旱灾、瘟疫和各种自然的灾害。但是如果得到巴利欢心的话，他就会赐福，使以色列风调雨顺，农作物丰收，牛羊牲畜也会滋生繁殖，生养众多。因此为了讨好巴利，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女，把他们烧死在祭坛上面。这种敬拜假神，不顾亲情，轻视神所赐的生命，大大激动了神的怒气。所以神要降下旱灾，要他们亲眼看到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，而他们所敬拜的巴利只不过是一个死的偶像，根本没有能力降下雨水来救他们脱离干旱的灾害。敬拜巴利是一种很特别的宗教仪式。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有些记载，还有其他参考书里面有讲到，巴利的信徒围着祭坛向着巴利大声求告，配合着各种音乐的响声，他们疯狂的跳舞，狂呼乱叫，他们用刀用枪自割自刺，直到遍体流血，然后他们就献下婴孩活活烧死在祭坛上面。婴孩痛苦像尖叫的声音都被音乐的响声掩盖了，但是在巴利庙里面却弥漫了人肉被烧焦的气味。巴利信徒他们如痴如狂在巴利庙里面跟着音乐疯狂跳舞，然后他们就跟巴利庙里面的男女的祭司或者巴利的信徒之间，他们公开行经。巴利庙就像祭馆一样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人大不堪的地方，神的子民竟然落在这种的光景里面，令人痛心。圣洁的神岂能坐视不理？神所颁布的十诫当中，他们犯了其中两条最大的诫命，第一条，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，第二条的诫命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、地下、地底下或者水中的万物，不可跪拜这些像，也不可侍奉它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。现在亚哈王竟然明目张胆、大包天的敬拜巴利，并鼓励百姓去犯罪、放纵情欲， 又触犯神所颁布的第七条的诫命，不可奸淫。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求他的子民洁身自爱，不可淫妄，玷污自己的身体。这些百姓自甘堕落，生活在罪恶污秽之中。以利亚传递了神的信息之后，神的话就领导他，对他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你要喝哪里的水？我已经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。”基利原文的意思是分离，神又将以利亚从以色列民中分离出来，有两个原因：第一是为了要保护以利亚。因为那个时候耶洗别皇后正在到处追捕杀耶和华的先知，神预先知道如果落在他们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神在以利亚隐藏起来。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要给以利亚一些属灵的训练，让他更深的学习信心的功课，预备去迎接更大的使命与挑战。就是在列王记十八章里面所记载的，在加密山上，亚利亚将要与450位的巴利的先知做一个生死的决斗，神要在安静的环境中与他以利亚单独相处，来栽培来造就他。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以利亚在基利西旁那里大概有2年的时间，这个时候旱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真是哀鸿遍野，到处都是饿死的人，但是以利亚却能够安息在神的眷顾之中，每天早晚两次有乌鸦叼着饼和肉来供应他，来养活他，他也喝溪里面的水，使他在旱灾之中可以存活，这是一个神迹。这里所讲的这种鸟，英文名字叫 raven， 是乌鸦的一种，但是它体型要比普通的乌鸦大，全身的羽毛是黑色的，是深黑色的，它的翅膀展开的时候可以达到50寸那么宽，大概40那么大。普通的乌鸦不会那么大。这种鸟喜欢吃树上的果子、昆虫、小兔子或一些老鼠，它也喜欢吃一些腐烂的肉、一些死去动物的尸体。因此在圣经里面，乌鸦是被列为一种不洁净的动物，但很奇妙，神却能够使用这些乌鸦去找一些新鲜的肉来供应以利亚。有可能这些乌鸦就飞到巴利的祭坛上面，它就叼了一些肉，然后飞去就送到以利亚的手中，或者有其他办法我不知道。第六节所讲的饼，就是一些谷类、新鲜的水果或者无花果的普通的食物，在旱灾之中能够找到这些食物，实在得来不易啊。乌鸦是一种很贪吃无厌的飞鸟，英语有一个形容词叫 ravenous， 就是来形容人贪吃，就像这些乌鸦一样。就因为乌鸦贪吃，有时候它只顾自己拼命的吃，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带些食物回去喂养它的小乌鸦。但现在这里很奇妙，乌鸦能够一天两次，就是神所预备的食物，他会送到以利亚的手中。看到神在背后掌管一切，他用超自然的方法来成就他的计划。诗篇115:3里面说：“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”在那一段大概2年的时间，以利亚就在基利西旁。他经历了神的信是何等广大，他的慈爱永不断绝。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怀疑，今天乌鸦把饼和肉送来，使我不再挨饿， 那明天怎么样？万一乌鸦不出现的话，那我怎么办？但是神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，从来没有中断供应他每一天的需要，每一天能够生存下去，就是一个奇迹。因此在经历当中，对这段奇妙的主，自然也会很深入的体会和认识。而乌鸦每天送来的食物的分量，就刚刚好供他一天的需要，没有多没有少。以利亚在当中学习每一天都要仰望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不是说我们这个礼拜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月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神要我们每一天学习仰赖神的供应。在雅各书里面，所以以利亚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，因为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后来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你看，他个人在这种与世隔绝的这个环境当中，他每天灵修祷告亲近神，一定得以睡觉，这是他的能力的秘诀。他神要亲自来栽培以利亚，准备要大大使用他的仆人。但是到第七节的时候，过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水没有下在地上，现在溪水干了，是神忘记了以利亚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危机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坐在基利西旁，眼睁睁地看到维持着生命的水源枯干了。譬如神为我预备了好的工作，多年以来这份靠这份工作使我家庭丰衣足食，但是突然间经济不景，公司裁员，结果我失去一份工作。有些人自己身体一直很好很健康，但突然间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严重的病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，似乎一切讲运气，非人力所能控制。但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并非如此，事情的发生并非偶然，因为背后就是神掌管一切，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使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信靠他，因为他使万物互相效益，是爱神的人的益处。因为有些基督徒看到水源枯干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就是烦躁不安，对神很失望，觉得神是靠不住的，所以必须想办法，自己想办法找一条出路。就在这种盲目的冲动底下，往往做出许多愚蠢的事情。以赛亚书14:16里面说，石安就是代表我们信主的人。石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既或有忘记的，但我却不忘记你。你看，神对我们未在我们困境之中他忘记我们。神的计划有时候他也神的计划有他的时间，我们必须安静等候他，在看不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信靠他。有时候神使水源枯干，只要我们离开一个地方，就像以利亚现在所面对这个情况。你看第8节第9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，对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，在哪里我已经吩咐哪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第10节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。 读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啊？有些特别属灵的品质，我们应该学习的。以利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新约雅各书里面说，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就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有人性的软弱，有各种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表现。在列王记十九章里面记载，当以耶洗别王后发誓一定要杀以利亚的时候，他的表现是惊慌害怕，落荒而逃，在旷野跑了一天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他累得半死，而且情绪低落，他忧郁到一个程度，在神面前求死。所以以利亚跟我们一样同一样有人的性情，但是为什么神那么器重他这个仆人，而且赐给他行大神迹的权柄，透过他成就那些轰轰烈烈的神迹奇事？在记录当中，除了以诺以外，以利亚是唯一未尝死位而被神用火车火马趁着旋风升天而去的。以利亚是一个充满了这个传奇性的一个人物。究竟他有什么属灵的品质，我们可以效法，我可以学习的？也许大家也留意到，以利亚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绝对顺服神的命令。当神差派到亚哈王面前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，他是毫无畏惧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的。但耶和华吩咐他去基利西旁，第五节，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但耶和华吩咐他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。你看第四节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。你看他对神是无条件的完全顺服，这是侍奉神的人极重要的一个品质。他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每一次神叫他做事的时候，以利亚的反应是即使马上立刻去实行，他没有犹豫不决，他没有对神讨价还价，他没有跟神说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吧。你看以利亚对神的信心，他是尊重神的主权。我记得以前我办事的机构，每一次大老板有重要的公文要处理，要我们处理的时候，他会在档案上念上一张红色的纸条，里面有个两个字 Action Request。 当我们一看到这个红色字条的话，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，不能拖延时间，更不能马马虎虎地做，而且要做得最好，恐怕我们就像接到圣旨一样战战兢兢的。因为我们恐怕 做错了会误了大事，通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天地的主，这位宇宙万物的大老板，我们对自是有这种态度。我们没有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称他为大，明明知道是神的命令，偏偏不立刻去执行，还是找很多理由来自圆其说，这可以说是欺骗自己的良心，但是瞒不过神。有时候神的感动临到我们身上，又说某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将它隔在一旁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种不看重神的命令，既然不顺服，神的灵就不再感动，任凭我们胡作非为，这是何等大的损失！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尊主为大， 神非常不喜悦，难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有这样的话，神自己的叹息，他说：“唉，犯罪的国民，当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圣书往后退步。”在这里我们常常得罪主，我们没有按照神该受的尊敬来尊敬他，没有将耶和华放在我们心中首要的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占据了我们这个首要的地位。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的名誉，可能是你的 地位，可能是你的金钱，也可能是你的家庭儿女，更有可能是你自己就坐在这个宝座上，是自我尊大。我们没有，虽然没有做一个像在他面前跪拜，但是在神来看，我们的思想就等于我们的行为，无形的偶像一样可以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做成极大的伤害。箴言十六章第四节有这样的话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，我们不要心怀二意去敬拜主，又敬拜偶像。所以神说，这些人以嘴唇来敬拜我，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我们的光景怎么样？神很清楚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，求神宽恕，求神帮助我们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使我们专一敬拜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。接着从以利亚身上，我们看到他属灵的品质，就是他马上去执行神的命令。第二点，值得我们留意是以利亚他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使他能够绝对顺服神的带领。刚才念的经文第八节到第十节，神要以利亚去撒拉法，去这个地方去投靠一个寡妇。在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顺服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为什么？有几个原因。神要他离开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，向西走，渡过约旦河，经过以色列的北部，翻山越岭，经过山谷，经过沙漠，大概要走100里崎岖难行的路，才可以到达西顿的撒拉法，一个靠近海岸的乡村。那时候没有公路，没有汽车，要走这段路是很辛苦的。他心里可能想，何苦来哉，值得这样做吗？反正在基利西旁住得蛮舒服的，一天两餐不用愁，而且环境又好，那空气那么清新，又单独能够跟神相处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干嘛要搬到这么远的地方呢？虽然现在溪水干了，但是神能够行神迹奇事，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的地方可以叫磐石出水。神对神来讲，这是易如反掌。为什么神不做，偏偏要我去这么远的地方？是不是一般人的都会这样想？但是神要他去撒拉法去投靠耶和华。第二个原因，神要以利亚去的地方是在西顿国这个国家里面，而西顿正是皇后耶洗别的故乡，是属于拜偶像的地方，是撒旦的地方。而耶洗别的父亲正是当时西顿国的国王，去这个地方太危险了。耶洗别可能有些亲戚朋友，可能他的爪牙就在这撒拉法的附近，去这个地方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？这样看来好像不是明智之举。那第二点，第三点， 神要以利亚去投靠一个寡妇，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那个时代没有社会福利，女人是靠丈夫维持生活，丈夫一旦去世，女人就失去依靠，断绝了经济的来源，生活就会出问题。如果幸运的话，有些亲戚朋友还可以接济，可以帮助他一点。但是很多的寡妇，他们无依无靠，生活在困苦，在贫穷，在困苦之中。那个时候又碰上大饥荒，很多人都力求自保，能够活命已经不容易了，哪里有能力去照顾这些可怜的寡妇？现在神吩咐去投靠一个寡妇，表面看来这是不可思议。难道神要以利亚去送死吗？对，从上面这点来看，好像神带领是有问题的，是不合情理的。但是以利亚他不看环境，只单单仰望神，他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他知道神带领是不会有错误的，他顺服神就顺服到底。神要他去撒拉法，他毫不犹豫马上就去，他没有半路停下来改变主意，他也没有跟神争论为什么你带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他也没有问神那么下一步你要我怎么走，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你的蓝图，你的计划，让我了解一下。他没有，神说叫他去他就去，叫他做他就做。你看，这是以利亚的信心，他绝对顺服神的带领。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十到十六节，信靠神会带给你什么福气？以利亚长途的旅程很辛苦的，终于来到撒拉法。他要找的人是一个穷寡妇，他蛮可怜的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他已经准备好用完家中剩下的一点点的粮食，吃完之后，他最后的一餐，他跟他的儿子就跟很多其他的人一样，在饥饿之中痛苦之中，慢慢离开这个世界。他陷入绝望之中，看不到一条出路，他意识到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。但以利亚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正在城门口弯着腰在捡柴子，准备回家烧火做饼。他可能带着眼泪，满脸的愁容，从刻画在脸上的皱纹看出他一生经历无数的风霜，他遭遇了许多的痛苦。他喃喃自语说，死亡也是一种解脱。这时候以利亚呼叫他说，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说，求你也拿饼来给我。我不知道这个寡妇当时怎么想，一种本能的反应，他可能会觉得这位先知太自私了，因为他不顾我们孤儿寡妇的生活，连我们最后的一点点食物他也要拿去。的确，以利亚的请求显得如此冷酷无情，缺乏怜悯的心，神是不会容许任何人这样做的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2:22-24，这神说的话，不可苦待孤儿与寡妇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我要发怒，我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神那么严厉的警告，但是现在情况很特殊，是神自己吩咐以利亚这样做的，为了要试验这个寡妇的对主的信心，神准备施恩给他。当这寡妇听到以利亚说，求你拿饼来给我，他感觉有点惊讶， 因为他想不到以利亚竟然可以提出如此大胆的请求。这寡妇有气无力地回答说，我只知道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，我没有病，坛里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的柴，我也跟为着要跟要要为我跟儿子做饼，然后我们吃了十几次饭。这寡妇让以利亚看到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和儿子吃完最后一餐，然后十几次饭。但以利亚不放松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要他去投靠这个寡妇，他知道神要向这个寡妇施恩典，于是以利亚安慰他说，不要惧怕，照着你所说的话去做吧，只要首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的势力降在地上。这个寡妇大概也听过以利亚先知的名字，他心里知道耶和华是一位大能的神，神已经在他心里做了准备的工作，因为他承认永生耶和华就是以利亚的神。也许他曾经在困难当中，在饥饿当中，他向神祷告祈求，他是渴慕这个神的恩典的人。这时候以利亚发出了挑战性的请求，试验他是否愿意让主居首位，是否愿意听从神的命令，过于爱惜他自己的生命。以利亚表明了神的应许，现在这个寡妇她必须做一个选择，生与死的决定，永生与灭亡两条路摆在她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。这个寡妇知道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神的话可靠吗？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吗？他可以凭信心接受神的救恩，他也可以当面拒绝先知的请求，在不信中走自己的道路，但是这是一条指向死亡的道路。感谢主，他终于清楚看清楚了，神的灵感动他，帮助他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按照以利亚所说的话去行，将他所剩下的一点点面做了一个饼拿去给以利亚。因着他的信靠和顺服，因着他无保留的将他一切都献给主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，坛里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他和家里的人比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确是一位信心的伟人，他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从以利亚身上，我们看到许多神所喜悦属灵的品质，但归根这究底，是因为他愿意向神委身，让神在他生命中居首位。神是他爱慕、敬拜、侍奉的中心。一个愿意向神委身，让神在生命居首位的基督徒，就是让神完全掌管他的生命。那么他一定会渴慕追求认识神，他会渴慕追求神的圣洁，逃避邪情私欲，神所不喜悦的事。对神的命令，他一定会毕恭毕敬的，历史之心不敢怠慢。对神的带领，更是心悦诚服的，完全信靠跟随主的带领。就因为 因为主在他生命的宝座上，他就学会，他就会学习以仆人的心态，谦谦卑卑的侍奉主。弟兄姐妹，你若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你要像，你若我要效法以利亚的心智和侍奉，那你必须向神归顺，让主在你生命去守卫。基督教是神对那个穷寡妇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要求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好，我们重新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，从以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合乎神心意仆人应有的一些属灵的品质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这方面是在辜负你的恩典，没有做到你的期望和要求。求主你宽恕，你宽恕我们的软弱，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过犯，帮助我们重新立志，做一个信靠顺服遵循你旨意的人，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，占完全。因为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取代神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你在我们心中首要的地位。求圣灵赐下能力智慧，不但能听而且能够行，将所学的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。主啊，让我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被主使用，荣耀主名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